嗨，大家好，我是高尔基亚。这期节目是2023年最佳日剧的一个盘点。好，然后现在，对，然后其实我做的这个时间已经很久了，我都是一口气录的。关键是后面还要做剪辑，这就让人比较痛苦，对吧？录那么长时间还要做剪辑。好，我们现在来进入我们的 Top 5吧，好吧？我们第六部已经讲完了。2023年高尔基亚也是优生隧道，对吧？这个最佳日剧的第五名 Top 5，对吧？就像月下不是老是喜欢讲 Top 5吗？ Top 5，对吧？第五名就是我们离婚吧，啊，我们离婚吧。这部呢其实是是卢总的一个朋友啊，叫米卡推荐的，但是他现在基本上就不跟我讲话了。然后推荐了之后啊，我觉得这部日剧的确非常不错啊。然后这部也是网飞拍的吧，对吧？然后它因为是网飞拍的啊，所以它比其他的民放电视台的这个胆子啊更加大。大在哪里呢？它就是对有剧中对日本的政治还有男女平权等方面的讽刺和幽默调侃非常的辛辣啊。这个是日本民放电视台的软肋，因为你很少从日本民放电视台能看到对这个日本政治和男女平权方面这些调侃啊，这种讽刺，这种很少看到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其实日本整体来说，特别是民放电视台来说啊，它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趋向于保守的。你一般很少看到他们来调侃政治首相，对吧？以前有一部讲那个首相的那部日剧，已经是很多年之前了，对吧？好，然后呢，就是他的这部日剧呢，在第七集以前每一集都非常好笑啊，尤其是这个松坂桃李，他在里面，松坂桃李他不是也是个就是说之前演的都是那种纯爱角色嘛，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说也不能用善良，也不能用正义，就是说反正就是那种比较讨小姑娘喜欢的那种啊，那种角色，但是他在里面呢演了一个渣男，对吧？演了一个花心男，在婚内出轨，是吧？而且最搞笑的是，他根本不想继承家业，他家业就是去做那个议员嘛，他根本不想做议员，对吧？一直吊儿郎当的，然后所以这种角色我非常喜欢，就这个角色本身我很喜欢，以至于我对松坂桃李在里面演的这个，就是对松坂桃李这个人本身也稍微有了一点好感。就先前的话，我就觉得松坂桃李吧，就是在那个宽松时代嘛，当时印象不是很深刻啊，就是觉得对，就是这样。然后但是这部剧里面，哎，松坂桃李演了这个角色之后，哎，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本身啊就比较有趣。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第七集以后啊，为什么说第七集以后就不好看了呢？因为第七集以后他松坂桃李就觉悟了，你说的吧。我想起来以前那个叫松山研一演过一个什么日剧，就他一开始也是那种不想继承家业，然后后来突然开始很努力啊，不是松山研一，是另外一个，反正也是这样。我名字一下子忘了啊，就是讲那个就给皇帝做饭的那个叫御厨嘛，那部日剧也是的。一开始那个角色主角也是这样，就是说他死活啊不想那个，但最后突然就变得特别的啊，就是整个180度大转变，是吧？这里也是啊，第七集以后呢，松坂桃李就觉悟了。觉悟之后呢，他就特别的努力的去做议员，而且他就不再是很渣了，你懂啊？他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变好了，然后这个整个剧情就变得有点中规中矩了嘛，就开始你知道啊，这个结局肯定是趋向于好的一个发展了，对吧？但是好在呢，它的结尾没有烂尾啊，是比较难得的没有烂尾的，对吧？前面我们也提到很多部日剧都烂尾了。就是烂尾就烂尾在，因为他强行的要把一个人啊，这个性格180度大转弯，而且整个剧情像到一个大团圆的这种结局嘛，他没有烂尾。最后两个人啊，我这里就剧透了吧，反正就最后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这个松坂桃李，最后那个松坂桃李啊和那个重里伊沙两个人还是没有在一起，对吧？就是离婚，就真的离婚了，没有复合啊。所以这里我觉得他是结尾是不错的，就如果我觉得他复合了就是有点烂尾了，因为不符合现实嘛，啊，有点过于美好了，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说，它有点像我们之间没有的一样啊，结尾一样啊，也是这种，所以我觉得还是 OK 的啊，但是比我们之间没有的更加符合现实啊。还有就是小巫女呢，小巫女就是那个重力伊莎演的嘛，小巫女到最后啊，就是开始和妈妈一样，就是潇洒的开始游戏人间了嘛。小巫女的妈妈在这个剧当中也是非常潇洒，对吧？她好像是六个男情人还是五个男情人，就一人脚踏五只船。关键这五个情人好像还都很喜欢他妈妈，对吧？之间没有吃醋，哈哈，就是一妻多夫，是吧？然后这个小巫女最后也是反正跟妈妈一样，对吧？就是开始潇洒的，就是游戏人间了啊，就是很潇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有就是里面有一句也是台词，台词写的特别好啊。有句台词叫"你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婚姻，是吧？"就婚姻本身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但是你看啊，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你在连续剧或电影当中有这么直白的说出来，对吧？有问题的是婚姻，婚姻这个制度有问题，你看到吗？很少吧，在国产剧啊、国产电影当中，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是吧？看到过吗？有这么句台词吗？只有在这部网飞拍的日剧当中啊，你能看到。我靠，直接说出来，有问题的是婚姻，对吧？婚姻制度本身有问题，我操，太牛逼了，太老卵了，对吧？而且你们要知道，日本本身少子化嘛。日本本身就是人口这几年已经是不断的在往下，出生人口也在往下降，好像最近是突破了800万啊，八十万，去年2023年日本才出才是哎80万还800万，具体那个数字忘记了，就是又往下降了很多，对吧？出生人口少子化已经非常到危机了，就再过10年20年，日本人就是要比现在就人口要急剧的减少，对吧？中国也一样啊，也一样。然后，所以说，这么多的民放电视台恨不得在催子催婚。就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啊，就是很多日剧，他为什么要拼命的给你们拍纯爱剧呢？就是希望你们年轻人现在赶快看了这些剧以后，对恋爱有信心，就是你们可以去恋爱，大胆去恋爱，然后去结婚，就婚活嘛。日本还专门有个词叫"婚卡斯"，对吧？婚活就指以相亲以结婚为目的的进行的相关的几个结婚的活动，对吧？你可想而知，日本政府真的就是为了他们的日本的国民能结婚、能恋爱、能生子，说到底还是为了生子，操碎了心。最终目的是希望你们要生子嘛，因为防止人口太减少了。然后中国其实也一样，对吧？现在都已经三胎了，所以中国现在跟日本情况是一模一样。但是你去看哪个电视剧、电影敢反过来唱反调的，说婚姻制度本身有问题？你这个不是违背主旋律吗？违背这个，对吧？上头的那个啊，没有人去敢这么说的啊。但是你看，网飞老驴啊，奈飞老驴啊，Netflix 啊，牛逼就是牛逼，他敢在台词里面讲，你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婚姻，所以说还是非常牛逼的啊，非常牛逼。好，最后还有就是他儿子啊，就是没有看到爸爸哭嘛，以及小巫女再次来助阵，他最后不是又来帮助那个松坂桃李来那个拉1元票嘛。这里都是很让人感动的，就是他设计的这些桥段，其实你并不新鲜啊，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桥段，但是用在这部剧当中，你就觉得用的是非常的好，你会再次被他感动到。我觉得这就是一部很优秀的日剧的，就是衡量它的标准，对吧？就像音乐当中也是这样，就全某人知道的啊，全某人他因为他也是音乐区 UP 主嘛，我也推荐了20多年音乐了，很多音乐当中，比如说一首歌当中，这个乐队当中，他用到了同样的吉他音色。这个手法，这个桥段，包括一些念白啊，或者一些清唱啊，假设比如说清唱嘛，对吧？清唱啊，这个在日本婚姻当中也经常会出现。就这个手段，它再次出现了，在这首歌当中出现了，但是它出现时机很好，而且就在这首歌的氛围当中，它很巧妙的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然后你被打动到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高明的手法，而不是说我要硬要把这种老套手法在我这种歌当中把它加进来，而是说这首歌需要。这时候需要这样一个手法，虽然它是很老套的，但是把它这个手法再加进来以后，就我前面提到，比如说假设是清唱，对吧？加进来之后，你再次被它深深打动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高明，就是乐队就做得很棒，对吧？这个编曲啊，这个整体就做得很好，这是一首很优秀的音乐。同样，这里也是，对吧？比如像这种儿子没有看到爸爸哭啊，这种还有小巫女再次来助阵嘛，就是他们俩分开了，但是。最后还是又来帮他，就这种桥段其实是你能预测到的，就是你 看多了，看多了日剧，看多了电影，这种你能预测到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这种怎么说，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例子吧，就是很多我们看纯爱电影，对吧，男女主角不是去在图书馆啊什么地方同时看到一本书，然后两个人手不小心碰到一起了。还有就是什么，在大学里边一个女生拿了很多书，然后一个男生在走廊里啪撞到一起了，然后那个女生的书都掉到地上，然后男生把她去捡，然后两个人就认识了，就这种桥段，狗血的桥段很多。但是如果这种桥段突然出现在这一部日剧当中，你觉得哎呀，我又出现这个老套的桥段了，但你仍然被它深深的打动了啊，这时候就说明他这个手法，就这部剧仍然是很优秀，对吧？同样老套手段，为什么这部剧用在这里的时候还是打动到你了，对吧？那你也许换一个其他的一部日剧当中啊，我又要说到国产剧了，又要说到陆剧了，对吧？因为陆剧恨铁不成钢，对吧？特别是拍现代剧啊，拍的特别狗血的，然后你看到我靠，这个手法又来了，我操，太恶心了，对吧？太恶心了。但是为什么哎，这里就用的很好，对吧？陆剧总是被我用来做反面题材。我说的是大陆的陆剧啊，不是台湾的那个陆剧，大陆中国大陆的啊，恨铁不成钢是吧？好，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对，我这里顺带说一下吧，就是繁花当中不是那个汪小姐嘛？汪小姐那段那一集里面，好像第七集还是第八集，我具体忘了。反正因为后来我是看了那个几僧洞嘛。他们提到的就是繁花里面有一集汪小姐的那段戏里面，那一集里面偷腥嘛，张学友的那个偷腥在里面作为 BGM 在里面放了三次，放了三遍，就在这一集当中出现了三次，被偷了三次腥。然后呢，这个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后来他们说了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他被偷了三次。然后偷腥本身这首歌是我以前就是被唱烂的，就是几乎卡拉 OK所有人都会唱了啊，也不是所有人的，就是那时候红遍大街小巷。然后在这集当中，其实第一次听的时候，第一次讲起来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牵强，就我觉得这种老套手法，我说哎呦，这种要配套的东西，感觉不是王家卫的风格嘛，就是要配那种老土的歌，对吧？就是那种烂大街的歌，对吧？就稍微逼格要高一点，对吧？但是后来你想，而且他就用了三遍，但是后来通过他们讲了以后，才发现哦，原来他真的是。虽然被唱了三遍，但是他却不落俗套，因为他整部他那一集戏就是汪小姐那个情感始终就是那种很紧张很扣在心里面的，然后关键是他又偷不到那个胡歌的心，对吧，就是唐嫣扮演那个汪小姐又偷不到那个宝总的那个心，宝总还是没有，最后汪小姐为了宝总都快被车撞死了去救他，最后宝总虽然很感动但还是没有就是完全的这个是接受那个汪小姐的爱，就是没有跟汪小姐最后在一起嘛，所以就感觉你偷了三次心，对吧，很伤心，对，所以说就很符合那一集，对吧，就是我说的就是 BGM 啊，这个 BGM 一开始会觉得让人觉得很俗套，而且是连放三遍，对吧，就觉得是不是做过头了，但最后你想啊，最后就他们一想你会发现真的是还确实让人很感动，是吧，以至于偷心最近现在在啊，这个热门歌曲排行榜又重新那个，对吧？好，还有就是响田啊，这边那个明明受贿下野，对吧？受贿数额啊那么大，居然没有吃牢狱饭，还可以继续活动，这个也是让人觉得比较奇怪的，对吧？就是他里面一个反派角色嘛，他受贿数额还挺大，但是他没有进监狱，而且还继续出来可以做议员。我觉得这个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很纳闷，对吧？但是现在突然发现网飞拍这一段还挺符合日本现实的，也许日本现实就是这样吧，因为他本身也是日本更加重男轻女，有很多这种男议员可能他出现这种问题以后还能继续活动，具体我们就不了解了，但是日本的男明星基本上都是这样啊，你们看很多日本男明星再怎么渣再怎么样，他做就是封杀几年之后他又可以出来活动了，对吧，啊，相比那些女明星只要一出问题全部封杀的，封杀时间特别久的，对，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就是，对，还有就是他最后不是跟妻子在一起吗？街头嘛，再次东山再起嘛，而且就是让人觉得有点强行再次被洗白啊。这也是这个我前面那个周日晚上左右也是这样。后来那个爸爸嘛，就是那个里面有一个就是一直问敲诈女儿的那个离婚之后的一个爸爸，一直敲诈女儿，这个人很坏嘛，但最后也开始慢慢被洗白了，就这种。 强行洗白，这也是日剧的一大特色啊。这是当时跟那个小木还有 Lucy 啊，特别是 Lucy 啊，狠狠的吐槽过，好像这种强行的洗白，对，当然了，就这部剧我最喜欢的，除了那个就是这个，哎呀，这部我老是名字忘记叫重里沙，对对对，也是千叶中心里前的女友是吧？重里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女演员啊，然后她在里面的这个扮相我也特别喜欢，就是小巫女啊，对对对，我觉得特别性感，对吧？然后特别漂亮，对，重里沙。然后除了重里沙这个女演员之外啊，还里面我特别喜欢井户亮，我超喜欢，因为井户亮在里面演一个异地男人，异地是什么你们知道的吧？就是阳痿的吧？然后关键是他在里面还被公开了，就公开处刑，就很多人跑到他不是去那个弹子机打弹子机嘛，然后里面好几个人就跑到弹子机里面去找他，去问他，他说你是不是个异地男，是不是个阳痿男？他被后来问的发火了，就特别好笑。然后这个镜头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群里面看到有人就发了嘛，就发了这个井户亮在打弹子房的时候，然后被问到就是是不是阳痿，就是这个镜头也当时很多人在发，所以我提前等于没剧透了。被剧透了之后，但是我当时看到这部剧里面就这个镜头时候，我仍然觉得很好笑，所以可见这部剧是成功了，对吧？你提前被剧透了，你也知道这有这段戏，但是你看到这段戏的时候，仍然被他打动了，仍然觉得很好笑。那的确就是很牛逼，太酷了啊！这里还要顺带说一下，就是我当时在那个跟 Lucy 啊、跟小木时候做那个2023年上半年回顾的时候，我也提到，就是有一个地方让我不太理解，那就是就是那个井户亮一开始不是个很颓废的一个男的角色嘛？啊，而且是个浪荡儿，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不会为感情。就是完全投入的那种男人，对吧？就是他甚至一开始都不知道重里伊莎是个明星嘛，就是这种。但是他后来好像就开慢慢上头了，上头之后呢，他甚至放弃了，就是那个他本来在东京住的一个地方，跑到了乡下嘛，就跑到了那个重里伊莎的这个老家，跑到老家来。而且他知道重里伊莎那个时候还没有跟那个松柏桃李离婚嘛。他甚至对重里伊莎说，他说你可以不离婚，对吧？但是他说如果，因为那个时候重里伊莎不是怀孕了嘛，就怀上那个松柏桃李的那个孕了嘛，所以然后他又说，他说你可以就是把那个孩子生下来，然后我们共同来抚养。其实我当时觉得他说这个话完全没问题啊，我觉得他很有担当啊，甚至就是说这个孩子都不是他生的，他不是他跟那个，因为他是阳痿嘛，所以唯独他跟小巫女是就除了最后不能发生关系之前全做了嘛，但是最后那个就发生关系最后那个事情没有做，都做了，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就是让那个重里伊莎怀孕嘛，所以重里伊莎怀的是那个松柏桃李的孩子嘛，但他最后都愿意说出来，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没关系，就你把别人的孩子生下来没关系，我们来共同抚养，这说的多好啊，对吧？很有担当。但是当时重里伊莎听了之后反而一下子下头了，就他对井户亮说了这句话之后，他反而对井户亮很失望，并且他们后来关系就等于决裂了嘛，就变成了普通朋友了。本来是两人相亲相爱到就是重里伊莎要跟那个井户亮要离婚的，对吧？啊，不是，说错了，是重里伊莎要跟那个松柏桃李要离婚的，要跟井户亮在一起的。啊，井户亮是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子就是日本玩那个就是打弹子那个机叫子那个叫什么弹子机的那个 artist， 就是他然后玩一些抽象的那些艺术嘛，反正就是他要跟这个无业游民高等游民井户亮在一起，就情愿放弃自己做议员的老公也要跟一个高等游民井户亮在一起，你想这种对吧？而且两人还不能发生关系，关键是但是就因为他说这句话，哎，他发下头了，所以我当时不理解嘛，但是后来好像是 Lucy 啊，Lucy 啊经常能跟我提出完全相反的想法，她能站在可能女性的角度说出一些让我完全我先前完全想不到的一些话。Lucy 啊说的是当时怎么说来着，我已经忘了，你们可以有兴趣再去听一下啊。反正她意思就是她能理解，就觉得她这样在说大话，对，在说大话，就是好像有的就是打黑雾叫拍胸脯嘛，说大话，对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男女之间好像的确鸿沟好深啊。因为我觉得我站在男性的角度来看，这个井户亮当时能说出这个话的确让人很感动，我觉得是个女的都要感动呀。但是结果又下头了。反正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说啊，就是可能无法理解这一段，但是 Lucia 可能站在女性来看，她觉得这个很正常的，她能理解那个仲离沙。好。这个就是我们离婚吧啊。对，还有就是那个仲离沙那个婆婆，那个婆婆不是也很有意思的，一开始是好像就是怎么说，就是婆婆跟那个仲离沙婆媳之间嘛，就他们之间有一开始有一些争执嘛，争吵也特别有趣，你们去看，太好笑太好笑了。反正我们离婚吧是我2023年看过最好笑的日剧，没有之一啊，但同时后面又还是挺感动的，就这种好笑又感动的日剧，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日剧啊。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又看一下就是那个直播间啊这个评论。那么砂糖又说到，就是说就是实际上那个仲离伊莎对吧，在油管上面也蛮火的，跟她老公。哎，这里他说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就立马想到在这部就是我们离婚吧里面也有这个一样的情节，就是当时跟那个松坂桃李嘛是扮演一对夫妻嘛，他们就会在那个也是直播，采用直播的形式，然后为了拉票嘛，然后
欢迎喜欢日本电影日剧的朋友加入优声隧道日剧日影同好会的微信群，加入方式请加我个人微信 GORGIAS 邀请加入。